高宗孝宣皇帝名叫陈顼，字少氏，小名师利，是始兴昭烈王的第二个儿子。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日出生，当时满屋红光。他年少时宽容大度，富有智谋，长大后容貌仪表俊美，身高八尺三寸，双手下垂超过膝盖，有勇气和力量，擅长骑马射箭。梁武帝平定侯景之乱后，镇守京口，梁元帝征召武帝的子侄入朝侍奉，武帝派皇帝前往江陵，先后担任中书侍郎等官职。当时有魏君主李总与皇帝有旧交，经常一起游玩相处，皇帝曾在夜晚醉酒点着灯睡觉，李总正好出去不久返回，看见皇帝是一条大龙，便惊慌地跑到别的房间。魏国平定江陵后，皇帝被迁到长安。皇帝外表看似不聪慧，魏将杨中的门客张子旭见到他后认为他奇特，说此人虎头，应当大贵。永定元年，姚袭封为始兴郡王，文帝继位后改封为安成王。天嘉三年，从北周返回，被任命为侍中、中书监、中尉将军，设置左吏，历任司空、尚书令。废帝即位后，被任命为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光大二年正月，晋为太傅，兼领司徒，加赐特殊礼仪，允许佩剑穿鞋上殿。十一月甲寅日，慈训太后废黜废帝为临海王，让皇帝入朝继承皇统。这个月，北齐武成帝去世。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日，皇帝在太极前殿即位，大赦天下，改年号。文武官员各赐位一等，孝悌立田以及作为父亲后嗣的人赐爵位一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的人每人赐鼓五壶。恢复太皇太后尊号为皇太后，立妃子柳氏为皇后，世子陈叔宝为皇太子，封皇子江州刺史康乐侯陈叔陵为始兴王，以供奉昭烈王的祭祀。乙未日，拜谒太庙。丁酉日，分别派遣大使视察各地风俗，任命尚书仆射沈清为左仆射，度支尚书王迈为右仆射。辛丑日，在南郊祭祀。壬寅日，封皇子建安侯陈叔婴为豫章王，封成侯陈叔坚为长沙王。二月乙亥日，耕种吉田。下五月甲午日，北齐派人来访。丁巳日，任命吏部尚书徐陵为尚书右仆射。秋七月辛卯日，皇太子娶妃沈氏，王公以下各赐帛数量不等。冬十月，新任左卫将军欧阳和占据广州反叛。辛未日，派遣开府仪同三司张昭达讨伐他。二年春二月癸未日，张昭达擒获欧阳和送往都城，在健康市斩首，广州平定。三月丙申日，皇太后去世。丙午日，特赦广州、衡州二州。丁未日，大赦天下，又下诏从讨伐周敌，划剿以来所有战死的士兵都命令收敛，并供给棺木，送还家乡。下四月乙卯日，临海王陈伯宗去世。戊寅日，皇太后复葬于万安陵。五月壬午日，北齐派人来吊唁。六月戊子日，新罗国派遣使者朝贡。辛卯日，下大雨冰雹。乙巳日，分别派遣大使巡视州郡，审理冤屈。冬十一月辛酉日，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十二月癸巳日，打雷。三年春正月癸丑日，任命尚书右仆射徐陵为尚书仆射。辛酉日，在南郊祭祀。二月辛巳日，在明堂祭祀。丁酉日，耕种吉田。三月丁丑日，大赦天下。下四月壬辰日，北齐派人来访。五月辛亥日，高丽、新罗、丹丹、天竺、盘盘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六月丁亥日，将因王萧纪清因罪免职。甲辰日，封东中郎长沙王府咨议参军萧仪为江阴王。冬十月已有日，北周派人来访。十二月壬辰日，司空张昭达去世。四年春正月丙午日，任命尚书仆射徐陵为左仆射，中书监王迈为右仆射。二月已有日，立皇子陈叔清为建安王。三月乙丑日，扶南、临邑国都派遣使者朝贡。下五月癸卯日，尚书右仆射王迈去世。这个月，北周人诛杀种宰宇文护。 秋八月辛未日，北周派人来访。九月庚子日初一，日食，辛亥日，大赦天下。丙寅日，以太尉徐度、仪同三司杜棱、程灵喜配享武帝庙庭，故司空张昭达配享文帝庙庭。冬十一月己亥日，地震。这一年是北周建德元年。五年春正月癸酉日，任命吏部尚书沈君礼为尚书右仆射兼领吏部。辛巳日，在南郊祭祀。二月辛丑日，在明堂祭祀。乙卯日夜里，有白气如虹，从北方贯穿北斗子宫。三月壬午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经略北方边境。丙戌日，西衡州进献生角的马。己丑日，皇孙陈胤出生。内外文武官员各赐帛数量不等，作为父亲后嗣的人赐爵位一级。下六月癸卯日，北周派人来访。秋九月癸未日，尚书右仆射沈君礼去世。壬辰日月底，夜里明亮。冬十月己亥日，任命特进周弘正为尚书右仆射。乙巳日，吴明彻攻克寿阳城，斩王陵，将首级传送建业，在朱雀行悬首示众。十二月壬辰日，下诏将熊谭朗、刘毅、陈宝英、周迪、邓旭等以及王林的首级都归还亲属，以推广宽大赦宥。乙巳日，立皇子陈叔明为宜都王，陈叔宪为河东王。这一年各军攻占土地，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六年春正月壬戌日，赦免将右淮北各州。甲申日，北周派人来访。高丽国派遣使者朝贡。二月壬辰日初一，日食，辛亥日，耕种吉田。下四月庚子日，彗星出现。六月壬辰日，尚书右仆射周弘正去世。冬十一月乙亥日，下诏北方边境行军之地都免除赋役十年。十二月戊戌日，任命吏部尚书王阳为尚书右仆射。七年春正月辛未日，在南郊祭祀。三月辛未日，下诏豫州、二兖州、谯州、徐州、河州、霍州、南四州、定州、九州以及南豫州、江州、颍州所辖在江北的各郡设置云旗议事，前往大军及各镇防备。下四月丙戌日，有新备于大脚。庚寅日，兼豫州陈桃根进献青牛，下诏还给百姓。乙未日，陈桃根又进献织成罗文锦被表哥二件，下诏在云龙门外烧毁。壬子日，颍州进献瑞中六口。六月丙戌日，下诏为北行将士中死于王室的人择日举哀。壬辰日，任命尚书右仆射王阳为尚书仆射。己酉日，改建云龙门、神兽门。秋八月癸卯日，北周派人来访。闰九月壬辰日，都督吴明彻在吕梁大败北齐军队。这个月甘露频繁降在乐游院。丁未日，皇帝驾临乐游院采集甘露，宴请群臣，下诏在院中龙舟山建立甘露亭。冬十月己巳日，立皇子陈叔齐为新蔡王，陈叔文为晋西王。十二月壬戌日，任命尚书仆射王阳为左仆射，太子詹氏陆善为右仆射。甲子日，南康郡进献瑞中一口。八年春二月壬申日，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为司空。下五月庚寅日，尚书左仆射王阳去世。六月甲寅日，任命尚书右仆射陆善为左仆射，新任晋陵太守王克为右仆射。秋九月戊戌日，立皇子陈叔标为淮南王。九年春正月乙亥日，北齐主传位给其太子高恒，自号太上皇。这个月北周灭亡北齐。二月壬子日，耕种吉田。秋七月己卯日，白己国派遣使者朝贡。庚辰日，下大雨，震坏万安陵华表。己丑日，震坏惠日寺塔刹以及瓦官寺重门，一名女子被震死。冬十月戊午日，司空吴明彻在吕梁击败北周将领梁士彦。十二月戊申日，东宫建成，皇太子迁入新宫。十年春二月甲子日，北周军队救援梁士彦在吕梁大败司空吴明彻，将领士卒都被俘虏，未能返回。三月辛未日，震坏武库。丙子日，分别命令各军防备北周。乙酉日，大赦天下。下四月庚戌日， 下诏凡在军队服役的都赐爵位二级。又下诏御府堂署所建造的除礼乐仪服军器之外都停止。掖庭长贡王侯妃主等有俸禄续赏的都各自酌量减少。庚申日下大雨冰雹。六月丁酉日北周武帝去世。闰六月丁卯日下大雨震坏太皇寺塔刹、庄严寺路盘、重阳阁东楼、千秋门内槐树以及鸿胪府门。秋七月戊戌日新罗国派遣使者朝贡。八月戊寅日降霜杀死盗窦。九月乙巳日在楼湖建立方明坛。戊申日任命扬州刺史史兴王陈书龄兼王官伯灵坛盟誓。甲寅日皇帝驾临楼湖亲自誓师。乙卯日分别派遣大使将盟誓颁布四方，用以上下互相警戒。冬十月戊子日任命尚书左仆射陆善为尚书仆射。十二月乙亥日河州庐江蛮田伯兴出兵侵犯宗阳，刺史卢广达讨伐平定。这一年是北周宣政元年。十一年春正月丁酉日南兖州报告有龙出现。二月癸亥日耕种吉田。秋七月辛卯日开始使用大货六铢钱。八月丁卯日皇帝驾临大壮观检阅军队。冬十月甲戌日任命尚书仆射陆善为尚书左仆射，司部尚书晋安王陈伯公为右仆射。十一月辛卯日大赦天下。戊戌日北周将领梁士彦包围寿阳攻克。辛亥日又攻克霍州。癸丑日任命扬州刺史史兴王陈书龄为大都督，总督水陆各军。十二月乙丑日南北兖晋三州以及盱眙、山阳、阳平、码头、秦、溧阳、沛、北谯、南梁等九郡百姓都自动投奔建业。北周又攻克谯州、北徐州二州，从此淮南之地全部归于北周了。己巳日下诏凡不是军国所需的多所减损归于简约。这一年是北周宣帝大相元年。十二年夏四月癸亥日尚书左仆射陆善去世。己卯日举行大鱼祭。壬午日下雨。五月癸巳日任命尚书右仆射晋安王陈伯公为尚书仆射。己酉日北周宣帝去世。六月壬戌日刮大风吹坏高门中榻。秋八月己未日北周云州总管司马萧南以其所统辖的九州八镇之地前来投降。下诏一二任命司马萧南为大都督，加授司空，封随郡公。庚申日下诏镇西将军樊毅进都免汉诸军事。派遣南豫州刺史任忠率军赶赴溧阳，超武将军陈惠济为前军都督赶赴南兖州。戊辰日任命司空司马萧南为大都督水陆诸军事。庚午日通直散骑常侍淳于陵攻克临将军。癸酉日至武将军卢广达攻克郭沫城。甲戌日下大雨连绵。丙子日淳于陵攻克右州城。九月癸未日北周临江太守刘显光率众前来投降。当夜天空东南方有声音如同风水相击，三夜才停止。丁亥日北周将领王延贵率众救援溧阳，人中击败他们擒获王延贵等人。己酉日北周广陵义军主曹耀率众前来投降。冬十月癸丑日下大雨打雷闪电。十二月庚辰日南徐州刺史河东王陈书宪去世。十三年春正月壬午日以中权将军护军将军鄱阳王陈伯山及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任命尚书仆射晋安王陈伯公为左仆射，吏部尚书袁宪为右仆射。二月乙亥日耕种吉田。秋九月癸亥日夜大风从西北方向吹来，仙屋拔树下大雨冰雹。冬十月壬寅日丹丹国派遣使者朝贡。十二月辛巳日彗星出现在西南方。这一年是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周静帝禅让给隋文帝，改元开皇元年。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日皇帝身体不适。甲寅日在宣福殿去世，时年五十三岁。遗诏说凡我的丧制一切从省从简，金银等装饰品不要放入墓穴，名器都用陶瓦。一日一月以及公厨的制度都按照旧例。 在位百官，三日一次灵窟。四方州镇五等诸侯各自坚守本职，都停止前来奔丧。二月辛卯日，群臣上谥号为孝宣皇帝，庙号高宗。癸巳日，葬于显宁陵。陈宣帝在民间时本来有恢弘的度量，等到登上尊位，确实符合天意和人心。当时国家刚刚安定，创伤还未恢复，淮南之地全部并入北齐。宣帝立志恢复旧疆域，意图夺回被侵占的土地，但强弱形势在道理上相差悬殊，触犯这种不义之举，正好足以被擒获。等到北周军队灭掉北齐，乘胜进军，夺取土地直到长江边，从此宣帝感到恐惧。之后修缮都城，做防御准备，得到一块铭文说，200年后会有吃人修破我城的人。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后主名叔宝，字元秀，小名黄奴，是宣帝的嫡长子。梁成圣二年11月戊寅日在江陵出生。第二年西魏平定江陵，宣帝被迁到长安，把后主留在穰城。天嘉三年回到建业，被立为安成王世子。光大二年多次升迁，担任侍中。太建元年正月甲午日，被立为皇太子。14年正月甲寅日，宣帝去世。乙卯日，始兴王陈叔陵发动叛乱，被诛杀。丁巳日，太子在太极前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在位的文武官员以及孝顺友爱努力耕田，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人都赐爵一级。孤儿老人、官夫寡妇不能自己生存的人，每人赐给谷子五斛，布帛二匹。癸亥日，任命侍中丹阳尹、长沙王陈叔坚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乙丑日，尊皇后为皇太后。丁卯日，立皇帝陈叔仲为始兴王，供奉昭烈王的祭祀。己巳日，立妃沈氏为皇后。辛未日，立皇帝陈叔衍为浔阳王，陈叔胜为岳阳王，陈叔达为益阳王，陈叔雄为巴山王，陈叔玉为武昌王。甲戌日，在太极前殿设无碍大会。三月癸亥日，下诏朝廷内外百官九品以上各推荐一人，又下诏征求忠诚正直的人不要有所隐晦。己巳日，任命新授的一左将军永阳王陈伯志为尚书仆射。下四月丙申日，立皇子永康公陈胤为皇太子，赐天下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人爵位一级，王公以下赏赐布帛各有差别。庚子日，下诏雕刻金银薄各种化生之物、土木人偶、彩华之类，以及布帛短窄轻疏的产品，都伤害财物，废弃产业，尤其成为蛀虫祸患。还有僧尼道士挟持邪门左道，不依经典律法，民间滥行祭祀妖书，各种真奇怪异之事，详细制定条例，全部禁止绝除。秋七月辛未日，大赦天下。这个月从建业到荆州，江水颜色赤红如血。八月癸未日，天空有声音像风水相击，已有日夜又有同样的声音。九月丙午日，在太极前殿设无碍大会，舍身以及成于玉符，大赦天下。辛亥日夜，天空东北有声音像虫飞，逐渐移向西北。丙寅日，任命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陈叔坚为司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陈叔英在本号开府仪同三司。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任命征南将军、江州刺史、豫章王陈叔英为中尉大将军。以司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长沙王陈叔坚为江州刺史、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司马萧南进号为车骑将军。癸卯日，立皇子陈申为始安王。秋八月丁卯日，任命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陈叔坚为司空。九月丁巳日，天空东南有声音像虫飞。冬十月丁酉日，立皇帝陈叔平为湘东王，陈叔敖为临贺王，陈叔宣为阳山王，陈叔穆为西阳王，陈叔简为南安王，陈叔成为南郡王，陈叔兴为园林王，陈叔韶为岳山王，陈叔纯为新兴王。十二月丙辰日，投河国派使者朝贡。司空、长沙王陈叔坚有罪被免官。戊子日夜，天空裂开， 从西北到东南，里面有青黄杂色，隆隆像雷声。二年春正月丁卯日，分别派遣大使巡行省察风俗。癸巳日，大赦天下。下五月戊子日，任命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秋七月壬午日，皇太子加官，在位的文武官员赐给布帛各有差别。孝顺有爱，努力耕田，作为父亲继承人的人赐爵一级。官夫寡妇，残疾年老，不能自己生存的人，每人给谷子五斛。冬十一月丙寅日，大赦天下。这个月，盘盘、白几国都派使者朝贡。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发生日食。庚午日，镇左将军、长沙王陈叔坚在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三月辛酉日，前丰州刺史张大宝举兵反叛。下四月庚戌日，丰州义军主陈景想斩杀张大宝，把首级传送到建业。冬十月己丑日，丹丹国派使者朝贡。十一月己未日，下诏修复孔子庙。辛巳日，驾临长干寺，大赦天下。十二月癸卯日，高丽国派使者朝贡。这一年，梁明帝去世。四年春正月甲寅日，下诏王公以下各推荐所了解的人，不论身份贵贱。二月丙申日，立皇帝陈叔谟为巴东王，陈叔显为临江王，陈叔坦为新惠王，陈叔龙为新宁王。下五月丁巳日，立皇子陈庄为会稽王。秋九月甲午日，驾临玄武湖，操练船舰检阅军队。丁未日，白几国派使者朝贡。冬十月癸亥日，任命尚书仆射江总为尚书令，吏部尚书谢胄为尚书仆射。十一月己卯日，大赦天下。真明元年春正月戊寅日，大赦天下，改年号。乙未日，发生地震。秋九月庚寅日，梁太傅、安平王萧炎、荆州刺史萧业派遣他们的都官尚书沈君公到荆州刺史陈惠济那里请求投降。辛卯日，萧炎等人率领他们的文武官员男女渡江。甲午日，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丙子日，任命萧炎为平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丁亥日，任命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陈叔英兼任司徒。十二月丙辰日，任命前镇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鄱阳王陈伯山为镇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二年春正月辛巳日，立皇子陈圈为东阳王，陈田为钱塘王。下四月戊申日，有无数群属从蔡州岸进入石头城，渡过淮河到清塘两岸，几天后自己死去，随水流飘出长江。这个月，颍州南浦的水黑如墨。五月甲午日，东野铸铁，有一个红色物体，大小像几声，从天空坠落到熔炼处，声音隆隆像雷。铁飞溅出墙外，烧毁人家。六月戊戌日，扶南国派使者朝贡。庚子日，废皇太子陈胤为吴兴王，立扬州刺史，始安王陈深为皇太子。辛丑日，任命太子詹事元宪为尚书仆射。丁巳日，大风从西北激起涛水，进入石头城，淮河主口突然涨溢，漂没船只车胜。冬十月己亥日，立皇子陈蕃为吴王。己酉日，驾临莫府山，大规模教列。十一月丁卯日，下诏限期在大政殿审讯案件。丙子日，立皇帝陈叔荣为新昌王，陈叔匡为太原王。当初隋文帝接受北周禅让，非常敦厚邻国友好关系，宣帝时尚不禁止侵略。太监末年，隋兵大举进攻，听说宣帝去世，就命令班师回朝，派使者吊唁，执行敌国礼节，书信中称姓名叩头。而后主更加骄傲，书信末尾说，想比统内，如以此宇宙清泰，即说想你的统领内，如是以此宇宙清平康泰。隋文帝不高兴，把他给朝臣看。清河公杨素认为君主受辱，再次拜谢请罪，以及乡议公贺若弼都奋起请求讨伐。后来副使袁彦出使隋朝，偷偷画了隋文帝的像带回来，后主见到非常害怕，说我不想见到此人。每次派遣间谍，隋文帝都给衣服马匹，以礼送还。后主更加骄傲，不忧虑外患，荒淫于酒色，不处理政事。左右宠幸的浩宁之人，戴貂伪帽的有五十人， 妇女美貌丽服，巧态随从的有千余人，常让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佳作，江总、孔范等十人参加宴会，号称侠客。先让八位妇人折叠彩笺，做五言诗，十位客人同时续合，迟缓的就罚酒。君臣酣畅饮酒，从晚上到早晨，以此为常事，并且大肆修建宫室，没有休止时候。征收江税市税，索取百般名目，刑罚残酷滥用，牢狱长满。富州山和蒋山柏林，冬季月里常采摘甘甜的泉水，后主认为是甘露祥瑞，前后灾异很多。有神自称老子，游历于都城下，与人对话，但不见形体，说吉凶多应验，得到酒就喝干，经过三四年才离去。传下有声音说，明年乱，看他得到婴儿长三尺而没有头。蒋山众鸟鼓动两翼，拍打胸膛说，奈何地。又见邺城无故自己毁坏，青龙出现在建阳门，井中涌出雾气，赤地生出黑白毛，大风拔起朱雀门，临平湖的草以前堵塞，忽然自己通开。后主又梦见黄衣人围城，就全部除去绕城的橘树。又见大蛇从中间分开，头尾各自逃跑。夜中要水喝，忽然变成血，有血沾到台阶，直到坐床头上火起。有狐狸进入他的床下，捕捉他不见，认为妖异，就自己卖身到佛寺为奴来攘除。在锅内太皇佛寺建七层塔，没有完毕，火从中起，飞到石头城，烧死的人很多。又采木料于襄州，拟造正寝宫殿，木筏到牛渚矶，全部沉没水中。不久渔人见到木筏浮在海上，见齐云关，国人歌唱说，齐云关寇来无忌盼。当初北齐末年，各省官人多自称省主，不久北齐灭亡，至此整个朝廷也有这个称呼。有见识的人认为，省主是主将建省被省去的征兆。隋文帝对仆射高炯说，我是百姓的父母，岂可陷于一衣带水而不拯救他们呢？命令大造作战船只。有人请求保密，隋文帝说，我将公开进行上天诛罚，有什么秘密？让头蕊一种旗子于江，如果他们能改过，我又有什么要求？等到接纳梁国萧业、萧炎，隋文帝更加愤怒，以晋王杨广为元帅，督率八十总管进行讨伐。于是送喜书，揭露后主二十条恶行，又散写诏书，书写三十万张纸，便告长江之外。各路军队已经南下，江边镇戍相继奏报。新授的襄州刺史施文庆、中书舍人沈克卿掌管机密，都压住不报告。当初萧炎、萧业到来时，得教学士沈君道梦见殿前有高大的人，红衣武官，头超出栏杆上。吕秀怒说，哪能忽然接受叛贼萧家耽误人事。后主听说忌惮二萧，所以远远分散他们的部众，任命萧炎为东阳州刺史，萧业为吴州刺史，派领军人中出守吴兴郡，以牵制二州，派南平王陈仪镇守江州，永嘉王陈彦镇守南徐州。不久赵二王赴约明年元旦朝会，命令沿江各防区的船舰全部跟随二王回都城，以显示威势，向来的梁国人展示，因此江中没一条战船，上游各州军队都被杨素军阻挡，不能到达。都城下甲士还有十多万人。等到听说隋军到达长江，后主说，王气在此，骑兵三次来，周兵两次到，没有不被摧毁消灭的，鲁今来者必自败。孔范也说没有渡江之理，只奏乐纵酒，作诗不停。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日，举行朝会，大雾弥漫四周，进入人鼻都感觉心酸。后主昏睡到傍晚才罢。当天随将贺若弼从北到广陵渡江，韩擒虎直奔横江渡江，分兵早晨袭击采石，占领了他，继而攻占姑熟，驻扎在兴陵。当时贺若弼攻下京口，沿江各戍守部队望风而逃，贺若弼分兵切断取鄂的要道，然后进入。丙寅日，采石戍主徐子建到达，报告事变。戊辰日，于是下诏说，犬羊般的敌人放纵侵犯，侵略京城郊区，风菜有毒，应当及时扫平。镇江亲自统帅六军，肃清天下，内外都应当戒严。于是任命萧摩诃为黄基大都督， 樊猛为上流大都督，樊毅为下流大都督，司马萧南、施文庆并为大监军，重新设立赏格，分兵镇守要害，僧尼道士都被征发服役。庚午日，贺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日，韩擒虎又攻陷南豫州。隋军从南北两路并进。辛巳日，贺若弼进军中山，驻扎在白土岗的东南，陈军战败。贺若弼乘胜进军攻城，烧毁北掖门。这时韩擒虎率军从新陵到达石子岗，镇东大将军任忠出城投降韩擒虎，并引导韩擒虎经过朱雀行直奔攻城，从南掖门进入。城内文武百官都逃出，只有尚书仆射袁宪、后阁舍人夏侯公运在身边侍奉。袁宪劝后主端正地坐在殿上，神色庄重地等待他们。后主说，刀锋之下不能去抵挡，我自有办法。于是逃到井里，二人苦苦劝谏不听，用身体挡住井口，后主和他们争执了很久才得以进入。沈后像往常一样居住。太子陈深15岁，闭着阁门坐着，舍人孔伯于侍奉他。守卫的士兵叩击阁门进入，陈深安坐慰劳他们说，行军在路上不至于劳累吧。不久军人窥视井里，并呼喊后主，后主不答应，想要投下石头，才听到叫声，用绳子拉他，惊讶于他太重，等出来时，原来与张贵妃、孔贵人三人一同被拉上来。隋文帝听说后大为吃惊。开府报洪说，东井星在上天对应秦帝，现在王都所在的人投井，大概是天意吧。此前江东民谣多唱王献之的《桃叶词》，说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桨，只管渡江没有苦，我自会迎接你。等到晋王杨广驻军潞河镇，那里的山名叫桃叶，果然乘坐陈朝船只渡江。丙戌日，晋王杨广进入占据台城，送后主到东宫。三月己巳日，后主与王公百官一同从建业出发，前往长安。隋文帝临时分出京城人的住宅等待他们，内外休整，派遣使者迎接慰劳。陈朝人歌唱吟咏，忘记了他们的亡国。使者回来上奏说，从后主以下大小人员在路上绵延500里，络绎不绝。隋文帝感叹说，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等到了京城，陈列陈朝的余服器物在庭院中，引后主到前面，以及前后两位太子、各位叔父、各位弟弟、众子中封王的人共28人。司空司马萧南、尚书令江总、仆射袁宪、骠骑萧摩诃、护军樊毅、中领军卢广达、镇军将军任忠、吏部尚书姚察、侍中中书令蔡征、左卫将军樊猛，自尚书郎以上200多人。文帝派纳言宣读诏书慰劳他们，接着派内史令宣读诏书责备后主，后主伏在地上屏住呼吸不能回答，于是被宽恕。隋文帝下诏陈武帝、文帝、宣帝三座陵墓，总共给5户分别守护。当初陈武帝刚即位时，那天夜里奉朝请食谱在省中直宿，梦见有人从天上下来，随从数十人到太极殿前面朝北，拿着御册金字说，陈氏武帝32年。等到后主在东宫时，有个妇人突然闯入，喊着毕伯主。有一只独角鸟聚集在殿庭中，用嘴在地上画成文字，说独足上高台，圣草变为灰，欲知我家处，朱门当水开。解释的人认为独足大概指后主独行，没有众人。圣草说荒无污秽，隋朝承继火运，草遇到火就变成灰。等到了京城，后主与家属住在都水台，所谓上高台正当水边。这些话都应验了。有人说后主明叔宝，反与为少福，也是败亡的征兆。被宽恕之后，隋文帝赏赐很丰厚，多次得以被召见，班位等同于3品官。每次参加宴会，恐怕他伤心，不演奏无帝音乐。后来坚守的人上奏说，叔宝说既然没有官位，每次参加朝会聚集，希望能得到一个官号。隋文帝说，叔宝全无心肝。坚守的人又说，叔宝常常沉迷醉酒，很少有清醒的时候。隋文帝让他节制饮酒，随后又说听任他的本性，不然怎么度日。不久文帝又问坚守的人叔宝喜欢什么，回答说喜欢吃驴肉。问饮酒多少，回答说和他的子弟每天喝一担酒。 隋文帝大为吃惊。等到跟随东巡登上邙山，陪侍饮酒，赋诗说：日月光天德，山川壮地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风书，并上表请求封禅。隋文帝下诏谦虚推让，不允许。后来跟随到仁寿宫，常常陪侍宴会，等到出来，隋文帝看着他说：这次败亡难道不是因为酒吗？把作诗的功夫怎么不去考虑安定时事？当初贺若弼渡京口时，那人秘密起奏告急，叔宝因为饮酒竟然没有察觉。高炯到达那天还看见起奏在床下没有开封，这也是可笑，大概是天要亡他。从潜伏间征伐得到国家，都是他们的君主荣华富贵，如果要求民不知道违背天命给他官做，就是违背天意。隋文帝因为陈氏子弟已经很多，恐怕京城里会有过失，都分别安置到各州县，每年赐给衣服来使他们安全。后主在隋仁寿四年十一月壬子日在洛阳去世，时年52岁。追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号杨，葬在河南洛阳的邙山。论曰：陈宣帝气度宏大宽厚，有仁君的度量。陈文帝知道嫡长子仁若早就有太伯让位之心，等到病重时都托付了。至于继承帝业之后开拓疆土，大概德行不及文帝，智谋不及武帝，志向大而不止，晚年导致吕梁之败，江左日益缩小，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后主在国力削弱之余，承受灭亡的命运，刑法正式不建立，加上荒淫，那三代之隆盛经历数十代，等到他们灭亡都败在妇人手中。何况区区陈朝，外面临街明德之君覆车的诡计尚且追随后世，能够支撑数年也算是幸运了。虽然忠义感慨在井边痛哭，又怎能挽救麦秀的身悲，只是足以被千年取笑罢了。当初梁末童谣说：可怜八马子，一日行千里，不见马上郎，但见黄尘起，黄尘于人衣，造夹香料里。等到王僧辩灭亡，群臣把谣言上奏，说僧辩本来乘八马攻击侯景，马上郎是王字，臣是说臣，而不解造夹的意思。不久臣被隋灭亡，解释的人认为江东称古羊角为造夹，隋是姓杨，杨是杨，说最终被隋灭亡。这样看来，新王的征召大概是有定数的。